仍旧人质战役拉开，哈马斯要求换6000囚犯。大反击前夕，美最高将领被访以色列，普京抵达北京同习近平密谈，成重头戏。普京话解决冲突，以色列总理唔俾面。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8日星期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和国际社会以及哈马斯的另一场战役正在拉开。10月16日，极端组织哈马斯公然以被他绑架的41个国家的人质做威胁，要藉此换取6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仍救无辜人质的战役已经刻不容缓。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来，除了至少1400名以色列平民、41个国家的158名公民被杀之外，还有199名以色列人被哈马斯绑架到加沙，41个国家亦都有103人失踪，他们都是极需要营救。而怎样营救哈马斯手上的人质，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焦点。根据以色列的资料，哈马斯10月7日恐怖袭击以色列的时候，已经知道劫持了199人，哈马斯就宣布手上有200至250名人质。哈马斯的一名前高级领袖、现任驻多哈办公室负责人梅沙尔16日对外透露，在以色列关押了6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哈马斯计划利用外国人制造交换来换取巴勒斯坦囚犯。而哈马斯发言人就暗中威胁地说，目前有一班不同国籍的被拘留者，他们是我们的客人，我们会尽力保护他们。又说以色列持续对加沙的轰炸，因此无法释放外国人质。哈马斯17日清晨首度公开一段人质影片，一名21岁叫舍姆的法国裔以色列女人质用希伯来语确定自己的身份，并且向以色列军方呼吁。由画面可以见到，舍姆的右手臂骨折，正在接受哈马斯的治疗。他随后对着镜头用希伯来语确认自己是以色列人，来自修罕姆。他还说他接受了3个钟头的开刀手术，得到照顾，目前健康情况良好，他只是希望尽快回家。以色列国防军指出，哈马斯发言人奥贝达背后是一个绑架、杀害、残害、强奸和处决以色列平民的恐怖组织，他不单只是个骗徒，还是这个地球上的败类代表，他的可信度已经很低，所说的任何消息都应该持怀疑态度。以色列军方说，哈马斯似乎想透过这段影片试图呈现自己是一个人道组织，但是实际上他是凶残的恐怖组织，并且强调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救回所有的人质部署所有情报人员和行动措施。哈马斯利用绑架的人质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些人质目前的情况是怎样？正在进行的营救人质的努力去到什么地步呢？营救人质主要由以色列国防军阿隆将军领导的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他表示军方正在付出巨大努力，目前要在以色列军队轰炸所引发的混乱之中找到这些人质困难重重。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哈马斯运作系统相当分散，通常分成很多个小组运作，即使哈马斯自己亦都承认他无法掌控所有被绑架的人。以色列民间亦都有一个由几千人自愿组成的寻找人质平台，包括专家、民间人士以及著名的情报单位8200部队的后备军人，共同帮助情报部门搜寻和定位。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谈判人员亦都加入其中。据美国政府表示，有几名美国公民亦都被哈马斯绑架为人质。除了埃及和卡塔尔可能参与调解之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称已经同哈马斯正在协商， 國際紅十字會亦都表示正在同哈馬斯對話，並且同人質家屬接觸。以色列精鋭情報部隊特別偵查單位 Sayyarat Maggar 負責跨境營救人質等任務，相當於法國的國家憲兵特勤隊 GIGN。 法國總統馬克龍呼籲釋放被綁架的法國人質社母，譴責哈馬斯持劫無辜人民的無恥和卑鄙行為。他說法國已經全面動員並且和合作夥伴解救被哈馬斯扣押的法國人質。美國五角大樓派出的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目前正在前往以色列附近海域。五角大樓發言人辛格明確表示，如果以色列發動地面入侵，他們將會參與解救人質，同時提供情報。繼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之後，美國負責駐中東部隊的最高將領17號在未經宣佈的情況下突然出訪以色列，確保以色列軍方在與哈馬斯對戰的時候能夠獲得所需的一切支持。以色列宣布已經做好對加沙發動地面攻擊的準備。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庫里拉突然到訪，而美國總統拜登亦都宣布將會在18號親自訪問以色列。庫里拉透露，他此行是為了確保以色列擁有自衛所需要的一切，並且為以色列提供更多軍事支持，同時避免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擴大。他預計將會同以色列軍方領導人舉行高層會議，以了解美國這一位親密盟友的國防需求。五角大樓現在正在向以色列運送防空武器和彈藥，並且在地中海東部部署航空母艦戰鬥群。此外，美國在中東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基地網絡，部署大量軍隊、戰鬥機和軍艦。以色列已經集結了大約400部車輛，在距離加沙北部邊境大約6公里的地方。分析認為，以色列正在緊急部署軍隊到距離邊境10公里以內的地方，為地面行動做準備。以色列國防軍17號仲宣布，根據空軍情報，身為哈馬斯高級指揮官的阿爾海德拉已經被消滅，該指揮官正是指揮10月7號大屠殺的幕後黑手。阿爾海德拉指揮對尼林姆基布茲發動大屠殺，大量平民喪生，現在為罪孽付出了代價。以色列空軍亦都說，哈馬斯情報總局局長同樣在以色列軍隊的空襲中喪生，不過以色列空軍就沒有提供關於空襲的細節，例如襲擊發生的確實地點或者被殲滅的哈馬斯高級成員姓名。以色列取得的戰果不單止是這些，國防軍亦都襲擊了位於扎伊通、漢尤尼斯以及贾巴利亞西部的100多個軍事目標。這些襲擊已經衝擊到哈馬斯恐怖組織的能力，戰役歸功於各陸軍單位和南方後方司令部的協調一致。中共在北京舉辦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10月17日登場，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內的國際政要陸續抵達。普京當日上午乘坐專機抵達北京，那是他今年3月因為被控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行被國際刑事法院 ICC 通緝之後第二次出訪。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到機場迎接。普京對今次到訪北京非常重視。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克里姆林宮對此發出鄭重宣佈，說普京和習近平在「一帶一路」論壇期間會晤。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更加強調，即使有很多人將會出席「一帶一路」論壇，但是普京是論壇的主要客人，將會和習近平找時間單獨密談。普京在到訪北京前夕，在莫斯科接受中共央視專訪的時候就大力恭維習近平，甚至說習近平是世界公認的領導者之一，並且將西方國家領袖貶為臨時工。有分析提醒，無疑普京的重頭戲是和習近平密談，不過大家必須警惕北京、莫斯科、德克蘭、平壤和大馬士革之間的互動，新的邪惡軸心正在形成。 時事評論人士金言指出，中俄大擺鴻門宴，先後舉辦了四次體育賽事，就爆發了四次戰爭，而且每次戰爭的背後都有中共的鬼影。譬如2008年普京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禮當日，俄羅斯閃電出兵，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爆發。2014年習近平出席俄羅斯冬季奧運會，俄羅斯派兵吞併克里米亞。200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習近平和普京會見冇幾耐，俄羅斯再次出兵入侵烏克蘭。2023年乘坐中共專機參加杭州亞運會的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剛剛回國，哈馬斯就出其不意進攻以色列。一旦各國之間發生爭端，中共又好像白骨精一樣搖身一變，扮中間調停人或者斡旋者，兩面三刀，合白通吃，混水摸魚，向戰爭雙方兜售自己的軍火武器和民用物資，乘機大發戰爭財，又再利用聯合國安理會的投票表決權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可謂力捧相爭，如人得利。聯合國安全理事會10月16日晚就以色列哈馬斯衝突舉行緊急會議，並且就俄羅斯起草要求以色列停火的一項決議草案進行表決，但是表決連至少的9票贊成票都得不到，草案最終流產。同時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發聲，16日聲稱和以色列領導人通話，說俄羅斯已經準備好透過外交手段協助和平結束衝突。不過以色列似乎就不領情，總理內塔尼亞胡強調在消滅哈馬斯之前不會停止在加沙走廊的行動。克里姆林宮發出的聲明說，為了避免暴力持續升級，普京16日陸續與以色列、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敘利亞、伊朗以及埃及等國家的領導人進行通話，期間他向內塔尼亞胡表示俄羅斯已經準備好透過政治和外交手段協助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以巴衝突。普京亦都表示對在7號突擊之中罹難的1300多名以色列人表達哀悼。普京向內塔尼亞胡表示，為了幫助恢復正常局勢，俄羅斯正在採取措施以及防止加沙地帶發生人道主義災難。路透社報導指出，俄羅斯企圖藉今次事件來展示與中東所有主要參與者的穩固關係，並且將自己塑造為和平和克制的代言人，同時順帶貶低美國，指他的政策失敗。但是內塔尼亞胡並沒有理會普京的示好企圖，明確表示在哈馬斯被摧毀之前，以色列不會停止在加沙的行動。而俄羅斯的一份決議草案試圖獲得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草案呼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雙方停火並且實施人道主義行動，但是就沒有任何暗示譴責哈馬斯發動恐怖攻擊奪走了至少1300名以色列人和其他國家公民的性命。該議案的通過至少要獲得9票贊成，而草案最後在安理會15個理事國之中只是獲得中國、俄羅斯、阿聯酋、加蓬和莫桑比克5票贊成，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4票反對，以及阿爾巴尼亞、巴西、厄瓜多爾、加納、馬爾他和瑞士6票棄權，最終流產。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